你把第一章读完了。
我们今天应该可以将第一章读完。
啊，上次末了我们提到，
上次末了我们提到，
这个家谱有三个部分。
这个家谱有三部分。
他圣灵把它分成三个十四代。
圣灵将它分为三个十四代。
每一个十四代都有它的特点。
每一个十四代都有它的特点。
头一个十四代，那是被拣选的族类。
头一个十四代是被拣选的族类。
那是神的应许和神荣耀的旨意在那里显明出来。
是神的应许和神荣耀的旨意在那里显明出来。
第二个十四代乃是君王的系统。
第二个十四代是君王的系统。
显出马太福音这一个这一卷圣经里面那个信息的主题。
显出马太福音这一卷书里面的信息的主题。
那么然后末了就是说到在败落中当中的恢复。
末了讲到话败落当中的恢复。
我们特别提到从最末了的那一个王，犹太人或是说以色列人，就是一直往低处来下去。
我们特别提到最末了的王以色列人，就是一直这样往低处那么去。
我们曾经提到最末了的那个王其实并不是最末了的。
我们曾经提到说最末了的王其实并不是最末了，
因为在他后面还有三个王。
因为在他后面还有三个王，
但是神却没有把他包括进去。
但是神却没有将他们包括进去。
神是把他们踢走了。
神是将他们踢走了，
然后又把他们放在被掳的地位上。
然后又将他们放到被掳的地位上。
那这是一个好像是给神弃绝的那一种记录。
这个好像是被神弃绝的一种记录。
那么所以到了第十四代的时候，虽然有了一个轻微的恢复，
所以到了第十四代之后好像有一个轻微的恢复，
但是这个恢复只是回到原来的地方，在那里建造圣殿，建造城墙。
但是这个恢复只是回到原来的地方，在那里建造圣殿和城墙，
却没有恢复到神所应许的那一个国和那一个王。
但是却没有恢复到神所应许的国和那个王。
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第四个十四代的那一个恢复只是一个很表面的恢复。
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四个十四代的恢复是很表面的恢复。
而实际上呢，
而实际上
那不仅是没有把那个恢复继续的往前推广，
不单止没有将个恢复往前的推广，
相反的我们看到那一个光景是越下越不对。
相反的我们看到的光景是越下越不对，
越下越变成很卑微的老百姓，
越下越变成很卑微的老百姓。
已经再没有王的味道了，
已经再没有王的味道。
那么一直这样的下去，
一直这样下去，
下到一个地步，那些人我们都不大知道他是谁。
下到一个地步，那些王我们都不大知道是哪个。
那现在就产生一个问题，
现在就产生一个问题，
他们破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
他们堕落到这样的光景，
神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还能成就吗？
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还能够成就吗？
神给大卫的那个应许还能成就吗？
神给大卫的应许还能够成就吗？
那这个就是这个家谱所给我们启示出来的问题。
这个就是一个家谱所给我们启示出来的问题。
因为我们不仅是看到第三个十四代有很大的破落，
我们因为我们不单止看到第三个十四代有很大的破落，
以前在别一个聚会上头，我也跟弟兄姊妹们提到，在这个家谱里头显明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难处。
以前在别个聚会上，我都曾经同弟兄姊妹提过，在这个家谱上有一个很严重的难处。
那个难处就是，按照那个第二个十四代那个君王的系统，是不可能再有王的出现的。
个难处就是按照第二个十四代的君王的系统，是不可能再有王的出现。
但是大卫的那一个应许，却非要在第二个十四代的后人里面出来不可。
但是大卫的应许，却是非要在第二个十四代的后裔那里出来不可。
因为不在这个君王的后代里面出来，就没办法连上大卫的那一个宝座的应许。
因为不是一个君王的后代出来，就没办法连上大卫的宝座的应许。
那这个难处是非常难以克服的。
这个难处是非常的难以克服，
因为这里所发生的难处乃是神对末了的那个王所做出的咒诅。
因为这个难处是神对末了的王所发出的咒诅。
那这个咒诅是非常严肃的，
这个咒诅是非常的严肃，
又好像和神的工作有一个很大的矛盾的，
又好像同神所做的工作有很大的矛盾。
神在那里是应许大卫的后裔不断有人做宝座，
神在那里是应许大卫的后裔不断的有人做宝座，
但是在末了的那些王的上面，神的咒诅却是说永远不再有人做大卫的宝座。
但是在末了的王那里，神的咒诅却是说永远再没有人坐在宝座上。
这不是很矛盾的一件事吗？
这个不是很矛盾的一件事吗？
先是说就是他的子孙不住的有人坐宝座，
现在是说他的子孙不住的有人坐宝座，
以后就说他那些做王的子孙再也没有人可以坐宝座，
以后就说那些坐在王位的子孙再也没有人能够坐宝座。
那我们看看神这个咒诅，
我们来看看神这个咒诅。
我们看第一节的时候已经看了大卫的应许，
我们看第一节的时候看了大卫的应许。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神的咒诅，
现在我们来看看神的咒诅。
那是先是在我们看耶利米书第36章就好，
我们看第耶利米书第36章。
耶利米书第36章，
耶利米书36章，
36章那里神对借着耶利米向犹大王说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话。
在36章，神对耶利米向犹大王说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话。
三十节，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第30节，所以又话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那神的话是说的那样的清楚，
咁神的话系讲得咁清楚。
神不仅是一次两次的这样说到这个咒诅，
神只一次两次咁讲到呢个咒诅，
神是说到我们再翻到22章去看一看。
我哋再翻到第22章嗰度睇，
28节，哥尼雅这人是被轻看的，破坏的器皿，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吗？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地啊，地啊，地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知，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使你犹大。那这段话就说得很清楚，
这段话就讲得很清楚。
那这个哥尼雅是谁呢？
这个哥尼雅是谁呢？
那这个哥尼雅就是约雅敬的儿子。
哥尼雅就约雅敬的儿子，
他做完很短的时间就给掳到巴比伦去了，
他做王很短的时间就被掳到巴比伦去。
那么现在从巴比伦回来的那一批人就是他的后代。
现在在巴比伦回来的批人就是他的后代。
那个撒拉帖就是他的后代。
那个撒拉帖就是他的后代。
就是第三个十四代开始的那一个撒拉帖。
就是第三个十四代开始的撒拉帖。
那我们看到神那样严厉的来咒住了那个君王的后裔。
我们看到神这么严厉地咒住了君王的后裔，
如果不是从君王的后裔里头出来的，他们也不能做君王。
如果不是在君王的后裔出来，他们也都不能够做君王。
那大卫的那一个应许怎么能成功呢？
那大卫的应许怎样能够成功？
虽然从巴比伦回来是一个恢复，
虽然从巴比伦回来是一个恢复，
但是却没有办法能恢复到宝座上。
但是他没有办法恢复到宝座上。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以色列人从被掳归回以后从来没有王。
所以弟兄姊妹看到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从来没有王，
再没有王，
再都没有王了。
他们顶高的就是做省长，
他们最高的只是做到省长。
所罗巴伯做省长，
所罗巴伯做了省长。
尼希米回来也不过是做省长，
尼希米回来也都是 做了省长。
再没有王出现，
再没有王出现，
因为神已经咒住了他们那些王的后裔，再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因为神已经咒住了那些王，以后再没有人能够掌大卫的宝座上。
但是现在问题就来了，
现在问题就来，
神的应许怎么能成就？
神的应许怎么能够成就？
神的应许如果不能成就的话，
如果神的应许不能够成就，
那神一切的工作都是虚空的了。
咁神的一切工作都是变成虚空。
那神的应许一定要成就，
神的应许必定要成就。
但是怎么个成就法呢？
但是怎样来成就呢？
对人来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人来讲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是奇妙的主，
但是奇妙的主
在第三个十四代的里边所说到的那一个恢复到神的应许里的事，
他们三个十四代那里讲到恢复到应许的事，
那是叫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个是叫我们看到很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第二个十四代到末了的时候，
因为第二个十四代到末了的时候，
乃是把基督称为基督的耶稣带出来，
乃是将被称为基督的耶稣带出来。
我们都提过基督就是那个拯救者，
我们都提过基督就是个拯救者，
基督就是那个弥赛亚，
基督就是弥赛亚
那一个做弥赛亚的耶稣，
那个叫弥赛亚的耶稣，
他一来了，
他一来
就把神的应许成全了，
就将神的应许成全了。
那当神的应许成全的时候，
当神的应许成全了的时候，
我们不能只看一点，我们乃是要看在这个家谱里面是从两个应许开始的。
我们 不可以只看一点，我们要看看这个家谱是从两个应许开始
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应许，
一个是从亚伯拉罕的应许
一个是大卫的应许，
一个是大卫的应许。
那现在那称为基督的耶稣出来了，
那现在称为基督的耶稣出来了，
那他不仅是把那个败落的那一个犹大的王族来恢复，
那他不单只是将败落的犹大的王族恢复，
并且也要把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国，虽然那个国从来还没有出现过，也得要同时的带出来。
他也都要将亚伯拉罕所应许亚伯拉罕的国带出来，虽然那个国从来没有成立过。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神怎么来做这个工作。
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神怎么来做这件工作
那就是说必须要把这一位称为基督的耶稣连接上大卫做君王的后代上面。
那就是说必须要将为称为基督耶稣这一位人 连接上大卫的王位上，
但是又不受那一个神对大卫的后代的咒诅的那一个限制，
但是又不受神对大卫后代的咒诅的限制。
那究竟神怎么做呢？
究竟神是怎样做呢？
那这就引出来这个家谱里面后最末了的时候的那几句很严肃的话。
咁就引起呢一个家谱最末了嗰几句好严肃嘅话。
那这个家谱到最末了的时候，
呢个家谱到最末了嘅时候，
我们从十六节看嘛，
我哋喺第十六节嚟睇。
雅各生约瑟，
雅各生约瑟
就是玛利亚的丈夫，
就系玛利亚嘅丈夫。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
那称为基督嘅耶稣
是从玛利亚生的，
是从玛利亚生的。
那弟兄姊妹们，这个话我们已经熟悉了。
弟兄姊妹，这句话我们很熟悉。
啊，这个解说我们在另外的聚会上也一再提过了。
这个解说我们在另外的聚会上一再提过。
但是我们要读这个家谱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忽略这一个事实。
但是当我们读这个家谱，我们绝对不能够忽略这个事实。
虽然我们很熟悉，我们也多次的提到。
虽然我们很熟悉，我们也都多次提到。
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提。
但我哋仍然要提，
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
因为呢个系好重要
的
关键。
整个的恢复就是在这一点上，
整个恢复就喺呢一点上。
我们看上面的那个家谱的一代传一代的那个记录，
我哋睇上面家谱嘅一代传一代嘅记录，
都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那然后然后犹大的生法勒斯，那法勒斯这样一直生下去，都是一个生一个，一个生一个。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都是这么一个一个生下去。
那可是到了约瑟的时候呢？
可是到了约瑟的时候呢？
你立刻不看见圣灵那个记录就开始起了变化，
就看到圣灵的记录起了变化，
没有按照以前的那个格式那个样式继续说约瑟生耶稣，
再没有好像以前的格式这样来说约瑟生耶稣
啊。一说到了雅各生约瑟，
一讲到雅各生约瑟，
就是玛利亚的丈夫，
就是玛利亚的丈夫，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
是从玛利亚生的，
是从玛利亚生的。
那弟兄姊妹们，你就注意到这样的不同的记录。
弟兄姊妹们，你就看到这么不同的记录，
不是约瑟生耶稣，
不是约瑟生耶稣，
约瑟从来没有生过耶稣，
约瑟从来没生过耶稣，
但是耶稣又是称为约瑟的儿子，
但是耶稣却是称为约瑟的儿子。
这里头就是一个很秘密的事实，
这里头就是一个很秘密的事。
从里面来看，
从里面来看，
我们就看到因为主耶稣不是从血气生的，
我们就看到因为主耶稣不是从血气生的，
也不是从人意生的，
也都不是从人意生的，
乃是从圣灵生的，
乃是从圣灵生的。
那因此他不是人的后裔，
因此是不是人的后裔，
他乃是玛利亚的后裔，
他乃是玛利亚的后裔。
从人的眼睛来看的话，他是玛利亚的后裔，
从人的眼睛来看他是玛利亚的后裔，
是玛利亚所生下来的，
是玛利亚所生下来的。
对不起，这个话我要说清楚，
这个话我要讲清楚。
从人来看他是约瑟的儿子，
从人来看他是约瑟的儿子，
但事实上他不是约瑟的儿子，
但事实上他不是约瑟的儿子，
他只是玛利亚的儿子，
他只是玛利亚的儿子。
那因此我们就可以这样说，
因此我们就可以说，
他不是人的后裔，
他不是人的后裔，
乃是女人的后裔，
乃是女人的后裔。
那这里面的区别是很大的，
这里面的区别是很大
啊。因为说到女人的后裔的时候，
因为讲到女人的后裔，
那在人这一方面来看是不可能的，
在人这方面来看是不可能的
啊。但是神就做了这样的一件事，
但是神就做了这样的事，
是借着圣灵把主耶稣怀在玛利亚的腹中，
是借着圣灵将主耶稣怀在玛利亚的腹中，
然后借着玛利亚生下来，
然后借着玛利亚生下来。
那因此是单独从女人生下来的，
所以因此是单独从女人生下来的，
所以称为女人的后裔，
所以称为女人的后裔。
这个是神在创世纪第三章的里头，神头一次发表那个救赎的应许的时候所提到的。
这个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神头一次发表 救赎的婴孩的时候提到的。
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的那个女人的后裔现在出现
了。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个女人的后裔现在出现了。
然后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这里面，
因为在这里
牵涉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牵涉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弟兄姊妹，你必须看到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必须看到一件事情。
亚伯拉罕所接受的应许说，他要成为大国的那一个国。
亚伯拉罕所接到的应许说，他要成为大国的那一个国。
乃是能叫万人万族都得福的国，
乃是叫万族万民都能够得福的国。
所以这一个国不是限于以色列，
所以这个国不是限于以色列，
而这一个国也不是属地的，
这个国也都不是属地的。
因为属地的国永远不能把那个福气分散到各族各方，
因为属地的国永远不能够将个福气分散到各族各方。
啊，我们如果把但以理书上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那个梦的内容再接连起来，
我们如果将但以理书上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接连起来，
啊，他梦到一个什么呢？
他梦到什么呢？
他梦到那一个大象的时候，
他梦到个大象的时候，
他就看到有一个石头，
他就看到有一个石头，
不是人手做出来的，
不是人手做出来的，
啊，就滚到这里来，把那一个象打得粉碎，
就滚到这里来，将那个象打得粉碎。
那当然，那个象我们晓得，那是地上的邦国的那个发展的历史。
当然，那个象我们晓得是地上邦国的发展的历史。
啊，那个历史一直发展到那一块石头把它打碎。
那个历史一直发展到那块石头将它打碎。
那也就是可以这样说。
你都可以这么说。
当就是属人的国到了尽头的时候。
就是属人的国到了尽头的时候。
那就有一个非人手建立的国来代替。
就有一个非人手所建立的国来代替。
那这个非人手所建立的国，
这个非人手所建立的国，
我们就晓得这个不是属地的国，
我们就晓得这个不是属地的国，
乃是属天的国，
乃是属天的国。
而因为在但以理书在那里更说出，
但以理书在那里更说出，
而这一个国这一个石头所显出来那个国是遍满天下，
这个石头所显出的国是遍满天下，
是那个亘古常在者在那里做王的，
是那个亘古常在者在那里做王。
那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很明确的能看到，当亚伯拉罕的那个从神所接受的那个国显明的时候，乃是一个属天的国来接受属地的国。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亚伯拉罕所显明的国的时候，是一个属天的国来去接上属地的国。
那如果主耶稣基督是从人所生的，那他所建立的也不过是属人的国。
如果主耶稣是从人所生的，他所建立的也都只不过是人的国，
也就是属地的国，
也都是属地的国。
但是亚伯拉罕应许所带来的那个不是属地的国，
但是亚伯拉罕应许所要的不是属地的国，
乃是属天的国，
乃是属天的国。
那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不可能从血气生的，
所以主耶稣基督是不可能从血气生的。
所以这个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第一个问题就解决那一个属天的国的建立。
所以这个称为基督耶稣的是从玛利亚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解决属天的国的问题。
因为这一位称为基督的耶稣他不是亚当的后代，
因为这个称为基督的耶稣他不是亚当的后代，
他成为人，
他成为人，
但是他却不是亚当的后代，
但是他不是亚当的后代，
他是从玛利亚生下来，
他是从玛利亚生下来，
他是女人的后裔，
他是女人的后裔，
但却不是人的后裔，
他不是人的后裔。
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点。
玛利亚这一个童女 从圣灵怀孕，所以在我们所相信的神的工作的里面占那么重要的地位，原因就在这里。
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所以是我们在相信神所做的工作那么重要的地位就在那里。
但是这只是 那是原因当中的一个，
但是这是原因当中的一个。
那么我们还要注意，
我们还要注意，
那当耶稣显明他是基督的时候，
当耶稣显明他是基督的时候，
他不仅是要建立一个属天的国，
他不单只要建立一个属天的国，
也是要显明神给大卫的约的那一个宝座，
也都是要显明神给大卫的约的宝座。
因为这一个宝座是管理属天的国的，
因为这个宝座是管理属天的国。
那一个应许是做有一个子有一个后裔坐在这个宝座上直到永远的。
如果应许是在这个后裔，在他的后裔上有一个是坐在宝座直到永远。
这里我们看第二个十四代，那许许多多的君王没有一个是坐到永远的。
我们看第二个十四代，许许多多的君王没有一个是坐到永远，
连大卫自己也没有坐到永远的，
连大卫自己都没有坐到永远。
林道亮弟兄就说，将来在国度的里面是大卫回来做王。
林道亮弟兄就说到，在将来国度那里是大卫回来做王。
那 他是根据以西结书上的一个话说的，
他是根据以西结书上一些话来说。
但是 那里如果我们实在实在的来注意整本圣整本旧约里面那个应许呢，
但如果我们在那里注意整本旧约的应许，
那我们觉得林弟兄所说的这一点我们很难说阿们的，
我们就会觉得林弟兄所讲的这一点很难说阿们。
那个在以西结书里面提到做王的大卫，
以西结书上讲到做王的大卫，
是从字句上面来说是大卫这两个字，
从字句上来讲是大卫这两个字，
但是我们从其他的经文一起摆在一起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将它跟其他经文摆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这一个称为大卫的乃是一个预表，预表他的他的后裔，也就是马太福音所说的那个儿子。
我们就看到这个称为大卫的是一个预表，预表那个在马太福音称为大卫儿子的后代。
那我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了解了，
我们就了解
耶稣是从玛利亚生，
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但是玛利亚生下来的女人的后代，
是玛利亚生下来的女人的后代，
可以解决亚伯拉罕的约，
可以解决亚伯拉罕的约，
也可以应验创世纪第三章的应许，
也都可以应验创世纪第三章的应许。
但是怎么能连上大卫的约呢？
但怎样能去连上大卫的约呢？
这是一个最大的难处，
这个最大的难处。
但是我们感谢主，
但我们感谢主，
从血统上面来说，
从血统上来看，
玛利亚也是大卫的后代，
玛利亚亦都是大卫的后代，
但是他却不是君王的系统里面的人物，
但是他却不是君王系统的里面的人物。
约瑟是君王系统里面的人物，
约瑟是君王系统里面的人物，
但是他却承担了一个不能再做宝座的咒诅，
但是他却是承担了一个不能够再坐宝座的咒诅。
那现在神就把这两个有这样的资格的人合在一起，
神现在就将这两个有这样资格的人合在一起，
就解决了这个难处，
就解决了这个难处。
按照系统来说，
按照系统来说，
约瑟的儿子是君王，
约瑟的
系统里的人
是系统里面的君王。
按照血统来说，
按照血统来说，
玛利亚也是大卫的 后代，
玛利亚也都是大卫的后代。
我们看路加福音的那个家谱就可以看到，
我们看路加福音的家谱就会看到
路加福音的家谱从大卫开始以后，你就看见那个不同的地方了。
路加福音的家谱从大卫以后就会看到那个不同的地方。
马太福音的家谱是所罗门的家谱，
马太福音的家谱是所罗门的家谱，
路加福音的家谱是大卫另外一个儿子拿单的家谱，
路加福音的家谱是大卫另外一个儿子拿单的家谱。
那么从这里就分叉了，
从这里就分叉
啊。路加的一直就是 说的都是拿单的后代，
路加一直所讲的都是拿单的后代。
嗯，马太福音所讲的一直就是所罗门的后代，
马太福音所讲的一直都是所罗门的后代，
也就是承继王位的人的有资格承受王位的人的后代，
亦都是有资格承受王位的后代。
马路加福音只是说到一个人的后代，
路加福音只是讲到一个人的后代。
那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当玛利亚跟约瑟喝在一起的时候，
当玛利亚从约瑟合在一起的时候，
君王的系统接上去了，
君王的系统接上去了，
但是他又不是约瑟的儿子，
但是他不是约瑟的儿子，
所以那个咒诅在他身上不发生功效，
所以那个咒诅在他的身上不会发生功效。
但是你说你是要作为大卫的后裔的话呢，
但是你说要作为大卫后裔的话呢，
他虽然不是约瑟的儿子，
他虽然不是约瑟的儿子，
但是他仍然是大卫的后代，
但是他仍然是大卫的后代。
那就这样一来，
这样的
神很奇妙的把这一个难处解决掉了，
神很奇妙的将这个难处解决掉，
好像是神自己造出来的难处，
好像是神自己造出来的难处，
但是神又用他自己至高的智慧来把它解除掉，
但是神却又用他至高的智慧来将这个难处解决。
那因此我们看到一到了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我们就立刻看见整个神的应许就带进一个新的起头。
所以当我们看到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我们就看到整个神的应许带入一个新的起头。
那所以当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
所以当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
他的信息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他的信息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是天国的问题，
是天国的问题，
是属天的权柄在地上来建立一个国的问题，
是属天的权柄在地上建立一个国，
或者说是属天的权柄显明在地上的问题，
是属天的权柄显明在地上的问题。
那这个属天的权柄能显出来，
这个属天的权柄能够显出来，
乃是因为有一个不属血气的人已经来到地上，
那是因为一个不属血气的人已经来到地上，
一个不是亚当的系统里面出来的人，
一个不是亚当系统出来的人，
也就是哥林多前书所说到的那个第二个人，
也都是哥林多前书所讲到的第二个人，
现在出现了，
现在出现了。
那这个一出现，
一个出现，
我们用人的话来讲，
我们用人的话来讲，
一个活时代的工作就开始了，
一个活时代的工作，一个活时代的工作已经开始了，
而就把时代分成前后了，
就将时代分成前后，
旧和新，
旧和新，
旧约和新约，
旧约和新约，
旧约是在属地的那个层面上的，
旧约是在属地的层面上，
新约是在属天的层面上，
新约是在属天的层面上。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这样我们就看到这两个十世代的那个意义了，
那么我们就看到
那三个十世代的意义了，
那三个十世代的意义，
我们那时不是提到吗，十世就是神的工作所显出来的见证，
我们以前曾经提过十四就是神工作所显出的见证，
神完全显出他的作为的那个见证，
神完全显出他所作为的见证。
事实上这个家谱的确叫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
事实上这个家谱的确叫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
一开始就叫我们看到神要做的，
一开始就叫我们看到神要做的，
但是你越看着越不能成功，
但是一看就越不成功，
但是到了最末了的时候，神给他一个扭转，
但是到了最末了，神给他一个扭转，
事情就进上成功，
事情就进入成功。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好了，那个家谱我们到这里就给他一个结束了，
那这个家谱我们到这里就将比较结束。
那么然后我们就转到主耶稣怎么道成肉身，
然后我们就转到主耶稣怎样道成肉身，
他是怎么样成为女人的后裔，
他是怎样成为女人的后裔。
那所以从十九节十八节就开始，
从第十八节开始，
他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上面，
他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
那一提到他降生的问题，
一提到他降生的问题，
我不晓得是不是所有的英文的圣经都是这样来表达，
我不晓得是不是所有的英文圣经都是这样表达，
但是我们中文这个翻译实在是太美太好了，
但是我们中文这样的翻译实在是太美太好了。
他不仅是生下来，
他不单单是生下来，
乃是说出他是从哪里生下来，
而是说出他是从哪里生来。
达米的圣经没有表达到这个意思，
达米的圣经没有表达这个意思，
其他的圣经我没有全查，但是也大概也都是差不多，
其他的圣经我没全查，大概都是差不多。
如果你直接的把它说出来的话，
如果你直接这么说，
就是耶稣基督出生的事情是这个样子，
就是耶稣基督出生的事情是这样
啊。但是我但是中文这里头把它直译再加上意义，
但是中文在这里再直译再加上意义，
直译加上意义，
直译加上意义，直译加上意义，
那就把那个很美的事情摆在我们眼前，
就将一个很美的事情摆在我们面前。
那里说是降生，
那里说降生，
降就从高处到低处，
降就从高处到低处
啊。说到主耶稣他的出生乃是从高处来到低处，
讲到主耶稣是从高处到低处，
那高到什么地方呢？
高到什么地方？
这里没有说，
这里没说，
但是我们从以后的信息我们都知道，
但我们从以后的信息我们都知道，
因为他来了，
因为他来了，
地上要建立天国，
地上要建立天国，
那他就是从把天带到地的那一位，
那他就是把天带到地的位。
我们唱一首诗歌的时候不是说吗，
我们唱一首诗歌的时候
说到我们的主头一句话怎么说我忘了，
说到我们的主头一句话我不记得，
但是第二句话就是那天在地上开始，
第二句话是天在地上开始，
那这个天在地上开始，
这个天在地上开始，
找诗歌的时候
我们找到这首诗歌的时候，
那从那一个诗歌上面你就看到那首诗歌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事实来写出来，
我们就看到那个诗歌是根据这个事实来写出来。
主耶稣一到地上来的时候，
主耶稣一到地上来的时候，
天在地上就开始，
天在地上就开始，
主耶稣没有到地上来的时候，
主耶稣没有到地上
来，天从来没有在地上开始过，
天从来没在地上开始过，
甚至天上地来打开的次数也不多，
甚至天上地上打开的次数也都不多
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注意到天上地打开的次数有多少，有多少次，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天打开地的次数有多少次，
头一次天上人打开，
头一次天上人打开，
乃是在雅各所做的那个梦，
但是雅各所做的梦，
但是那个是一个梦，
但是那是一个梦，
只是梦见有这么一回事，
只是梦见有这么一回事，
但事实上天还没有向人打向地打开过，
事实上天还没向地打开过，
那天什么时候向人打开呢？
那天何时向人打开呢？
那如果我们说，
如果我们说，
我们把以诺和以利亚的背起也算在天上人打开的话，
如果我们将以诺和以利亚背起也都算去天打开的话，
勉强说可以这样说，
勉强可以这么说，
但是那个太狭窄了，
但是它是太狭窄，
只是为了一个人，
只是为了一个人，
那所以严格说起来还不能这样说，
所以严格来讲也都不可以这么说，
但系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但系感谢赞美我哋嘅主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第二次是说到，第二次给我们看到天开了的那一个记录。
第二次俾我哋睇到天开了个记录，
乃是主耶稣在约旦河里受浸的时候。
乃系主耶稣喺约旦河受浸嘅时候，
约翰看见了。
约翰睇到，
也许还有其他人也看见了，
或许亦都有其他人睇到。
啊，圣经是这样，是这样的记载。
圣经系咁嘅记载。
看，约翰说：“我看见天开了。”
约翰话：“我睇见天开了。”
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
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向他的身上。
这真的是天上打开了。
呢个系真嘅天打开了。
那么以后主又提说，
以后主又话。
以后啊，以后你们要看见天开了。
以后呢，要看到天开了。
神的使者从人人子的身上上去下来。
神的使者从人子身上上去拿下来。
但主这个时候，主乃是做一个宣告。
这个时候，主乃是做一个宣告。
在等到使提凡选到的时候。
等到使提凡宣道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
我哋睇到
天又一次的打开了，
天又一次的打开。
使提凡看到，
使提凡睇到了。
其他的人有没有看到？我不知道了。
其他人有没有睇到？我不知道。
可能是没有看到，
可能系睇唔到。
因为当时在场的都是那些抵挡主的人。
因为当时在场的都是抵挡主的人。
但是如果有神的儿女在场的话，那他们也会看到。
因为如果有神的儿女在场的话，他们都会看到。
我们感谢赞美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主。
当亚当堕落了以后，天好像就向人完全的关闭了。
当亚当堕落的时候，天好像就完全向人关闭。
但是等到我们的主一来的时候，
但是等到我们的主一来的时候，
他是从天上来的，
他是从天上来的，
他不仅是来到地上，
他不单是来到地上，
并且把天也带到地来，
并且将天也都带到地上。
所以那首诗歌里面是这样说，
所以那首诗歌里面是这样说，
他是暗中之光，幽中之乐，
他说暗中之光，幽中之乐，
天在地上开始，
天在地上开始，
那是说的谁，
他是讲到谁，
谁是暗中之光，幽中之乐，
谁是暗中之光，幽中之乐，
乃是这一位称为基督的耶稣，
乃是这位称为基督的耶稣。
哦，天在地上开始，
天在地上开始，
所以那他的工作一显明的时候，就是天国近了，
所以他的工作一显明的时候，就是天国近了。
那这给我们看到这个降生这一个字所带来给我们所看到的那个信息，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降生这个带来给我们的信息。
那么在他的降生的这个事上面，
在降生的事上，
那就说到玛利亚，
就讲到玛利亚，
他是许配了给约瑟，
他是许配了给约瑟，
但是还没有迎娶，
但是还没有迎娶，
这还是一个处女，
他还是一个处女，
是童贞女，
是童贞女。
那他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圣灵就给他怀了主耶稣，
圣灵就给他怀了主耶稣。
那路加福音就把这个事情记载的比较详细，
路加福音就将这个事情，
马太福音就没有那么详细，
马太福音就没那么详细，
因为马太福音是肯定了一件事情，不需要去解释，
因为马太福音是肯定了一件事情，不需要解释。
啊，肯定什么呢？
肯定咩呢？
肯定这一位称为基督的耶稣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裔，
肯定这个称为基督的耶稣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裔，
既然是女人的后裔，
既然是女人的后裔，
那个过程就不重要了，
那个过程就不重要
啊，既然是女人的后裔，
既然是女人的后裔，
已经把这一个严肃的事实说清楚了，
已经将这个严肃的事情讲清楚，
但是为了人的缘故，
但是为了人的缘故，
还是轻轻带一下的过程，
还是轻轻地带过去的过程。
玛利亚怀了主耶稣，
玛利亚怀了主耶稣，
那么约瑟就风闻这个事情，
那约瑟就风闻这个事情，
那约在这里圣灵就做了一个见证，
这里圣灵就做了一个见证，
他说约瑟是一个义人，
他说约瑟是一个义人。
弟兄姊妹要注意这里面 的那一个意义。
但这么有注意这两面的意义，
这里不是说约瑟在人中间是一个义人，
这里不是说约瑟在人中间是一个义人，
乃是圣灵在这里印证他在神眼前也能给算是一个义人，
而是圣灵在这里说在神面前也都可以算是一个义人，
也就是说那约瑟是一个守住自己在神的面前的人，
也都是说约瑟是一个守住自己在神面前的人，
这不是说他完全，
这个没说很完全，
乃是说他愿意是一个愿意拣选神的人，
也说是一个愿意拣选神的人，
是愿意听从神的人，
是愿意听从神的人，
就像挪亚在他的年代的时候一样，
好像挪亚在他的年代的时候一样，
挪亚也是不完全的人，
挪亚也都是不完全的人，
但是神的给他一个见证说他在神面前是个义人，
但是神的一个见证说他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
他义在什么地方呢？
他义在哪个地方？
因为他愿意相信神，
因为他愿意相信
神，他愿意拣选神，
他愿意拣选神，
他愿意跟随神，
他愿意跟随神，
那是这样的，有一个愿意的心使他成为一个义人，
是一个愿意的心使他成为一个，
那约瑟就是这样的一个义人，
约瑟就是这样的义人，
他愿意按照律法上面来守住神的心意，
他愿意按照律法上来守住神的心意，
那所以发觉他的未婚妻好像有了一些不贞洁的事，
所以发觉他的未婚妻好像有一些不贞洁的事，
那他就觉得这个事情把它结束了，
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将它结束了，
解除婚约就算了，
解除婚约就算了，
他没有公开这个事情，
他没有公开这个事情，
因为公开这个事情，
因为公开这个事情
按照律法上的定规，那玛利亚就该用石头打死了，
按照律法上的定规玛利亚就应该用石头打死，
但是约瑟没有这样做，
但约瑟没这么做，
他只是想，
他只是想
私下把他结束就算了，
私下将他结束就算了，
不要娶这一个女子了，
不娶这个女子，
那当他有这样的心思的时候，
当他有这样的心思的时候，
神就差遣使者来向他说话了，
神就差遣使者去向他讲话，
那马太福音里头只是这样说一下，
马太福音里头只是这样讲一下，
那但是这样的说一下所表明的那一个意义却是很大，
这个讲一下所表明的意义可是很大，
如果约瑟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
如果约瑟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
那玛利亚这一个圣在从圣灵所怀的胎那就很成问题了，
那玛利亚在圣灵里面所怀一个胎就很成问题，
但是他是一个义人，
但是他有一个义人，
按照他在神面前所守住的地位他不能接受这个事，
按照他在神面前所守住的地位他不能够接受这个这样的事，
那正因为他是在神面前不能接受这个事而结果接受了，
就是因为他在神面前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事而接受了，
那他为什么会接受呢？
他为什么会接受呢？
原来当中有一点的历史，
原来当中有这个历史，
那当他准备把玛利亚休掉的时候，
当他准备将玛利亚收掉的时候，休掉的时候，
那么神的使者就来说话了，
神的使者就来说，
我想弟兄姊妹们你来注意，使者来的时候怎么称呼约瑟，
我想弟兄姊妹来注意使者来的时候怎么称呼约瑟，
有意思啊，
有意思，
我们注意第一节的时候啊，你就看见大卫的子孙夏童呢那个小字，
我就注意第一节大卫的子孙夏童那个字，
那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一件事，
咁样我就睇到件事，
当使者向约瑟说话的时候，
但是使者向约瑟讲话的时候，
乃是叫约瑟说大卫的儿子，
乃是向约瑟说大卫的儿子，
这话不简单了，
这个话不简单，
当我们注意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注意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晓得这话不简单，
我们就晓得这个话不简单，
本来已经脱落到一个地步只能做一个木匠的约瑟，
本来脱落到一个地步只能做一个木匠的约瑟，
在人中间不仅是一个普通人，并且是一个贫贱的普通人，
在人中间不单止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一个贫贱的普通人，
那么现在神的使者叫他说大卫的儿子，
你跟他神的使者说大卫的儿子，
并且还点他的名字说约瑟，
而且点他的名字约瑟。
如果说大卫的儿子不说话的就没有点名的话，
如果讲话大卫的儿子没点名的话，
约瑟可以说他是那是说别人不是说我，
约瑟可以说是讲其他人不是讲我，
我们也可以说不是说约瑟乃是说别人，
我们都可以说不是讲约瑟是讲，
但是使者的话是那样的清楚，
但使者的话他是这么清楚，
大卫的儿子约瑟，
大卫的儿子约瑟。
那这样就把约瑟连到一开始的大卫的那个约上面去，
咁就将约瑟连到开始嘅大卫嘅约上面去。
但是约瑟的确没有承受那个约。
但系约瑟的确系冇承受个约。
从事实上来说，没有承受那个约。
从事实嚟讲，冇承受个约。
但是使者这样的叫他，乃是把他的那个地位说了出来。
但系使者咁样叫佢，就系将佢嘅地位讲咗出嚟。
约瑟，你虽然是卑微人。
约瑟，你虽然系一个卑微嘅人。
但是在地位上你却是一个承受大卫的约的人，
但是在地位上你就是承受大卫约的人
啊，这一个约并不成就在你的身上，
这个约并不成就在你的身上，
但是要借着你而给你名下的那个儿子去接过来，
但是他要借着你来将你名下的儿子来去接过来
啊。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是在要向我们的神俯伏敬拜，
我们实在要向我们的神俯伏敬拜。
他说大卫的儿子约瑟只管娶过玛利亚过来，
对吧，大卫的儿子约瑟只管娶过玛利亚过来
啊，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因为所怀的人是从圣灵来的
啊，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注意了，他没有说他将要为你生一个儿子，
他说他将要为你生一个儿子，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那弟兄姊妹们你注意，圣灵说的话都有分寸的，
我们等一下注意圣灵所讲的话都有分寸，
我们若是粗心大意的话这就划过去的了，
我们如果粗心大意的话那就划过去了，
读神的话就是该那么的细的，
读神的话就应该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但是不是你的儿子，
但是不是你的儿子，
那是谁的儿子，
那是谁的儿子，
是女人的儿子，
是女人的儿子，
又回到那一个应许上啊，
又回到个应许上。
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严肃的一些个问题，
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看到这么严肃，
但是呢，
但是呢
你也必须要把他接过来，
你又必须要将他接过来，
你给他起一个名字，
你给他起一个名
叫做耶稣，
叫做耶稣。
那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
是透过约瑟起的，
是透过约瑟起的，
但是却是神给的，
它是神给神给的。
那我们说过，
我们说
耶稣这个名字是很普通的一个名字，
耶稣这个名字是很普通的名字，
但是那个含义却是非常大，
但是那个含义却是非常的大，
拯救者，
拯救者，
他就是拯救者，
他就是拯救者，
耶稣就是拯救者，
耶稣就是拯救者。
那说你给他一个名字叫做拯救者，
话你俾一个名字叫做拯救者，
为什么呢？
点解呢？
使者也解说，
使者亦都话，
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因为佢要将佢嘅百姓从罪恶里救出嚟。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里面又有我们该注意的事，
呢里面就有我哋该注意嘅事情。
他好像告诉约瑟，
佢好似告诉约瑟话，
这一个啊，玛利亚所生的儿子。
这个玛利亚所生的儿子，
他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是王，
他是王，
因为他有百姓，
因为他有百姓，
除了王以外，
除了王之外，
没有一个人有百姓，
没有一个人有百姓，
父母可以有儿子，可以有儿子，
父母可以有儿子，
但是父母却不可能有百姓，
但是父母却不可能有百姓，
能有百姓的只有王，
能有百姓的只有王。
那在这里他就已经指明生下来的那一个他是来做王的，
在这里就已经指明生下来的人是必须是作王，
并且他的百姓，
并且他的百姓
有特点的，
有特点的。
他怎么去得着他的百姓呢？
他怎样来去得着他的百姓呢？
他是从罪里头释放那些人，
他是从罪里头释放那些人，
那些人就成了他的百姓，
那些人就成了他的百姓。
那这是一面给我们看到的，
这个是一面给我们看到，
另一面又给我们看到，
另一面就给我们看到
他该有一些百姓，
他该有一些百姓，
现在给罪捆绑了，
现在被罪捆绑了，
现在他来把他释放，把他们释放，
现在是将他们释放了。
那这两面的意思都有的，
这两面的意思都有的。
如果说他本来有的百姓现在他要来把他们释放，
如果他原有的百姓他现在要来将他们释放，
那是指着以色列，
就是指着以色列。
如果说
如果说
他要借着他的权柄来释放一些人来做他的百姓，
如果他借着他的权柄来释放一些人做他的百姓，
这是亚伯拉罕的应许，
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应许。
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事情没有？
弟兄姊妹，看到这个事情吗？
有，这一位称为耶稣的一来，
这位称为耶稣的一来，
从小处来看他要恢复以色列，
从小处来看他要恢复以色列，
从大处来说，
从大处来看
他要建立他的天国，
他要建立他的天国。
那所以在这里说，
所以这个话
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
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
那现在他的国没有显明，
现在他的国没有显明，
以色列也受了限制，
以色列也都受了限制，
都是因为落在罪里，
都是因为落在罪里的关系。
那现在他是把他们从罪里头救出来，
现在将他们从罪里面救出来，
不是从罗马人的手里救出来，
不是从罗马人的手中救出来，
不是从哪一个那个政权的里头救出来，
不是从哪一个政权里面救出来，
乃是从罪的权势的里头救出来，
乃是从罪的权势里面救出来。
那么把罪的从罪的权势里头把他们救出来以后，
在罪的权势里面救出来之后，
他就显明他的国了，
他就显明他的国，
他就得着他的百姓，
他就得着他的百姓。
那么使者说的话说到这里的时候，
使者讲的话讲到这里的时候，
立刻来引证这是神在旧约里头所给的应许，
立即就引证这个是神在旧约里面的应许，
这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
这个不是偶然发生的事，
这是根据神的应许而出现的，
这个是根据神的应许所出现的，
是应验神的应许的，
是应验神的应许。
那神的应许，
那神的应许
就在以赛亚先知书上所说的，
就在以赛亚先知书上所讲的，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所以你不必感觉稀奇，
所以你不必感觉稀奇，
这乃是神预先宣告要做的事，
这个乃是神预先宣告想要做的事。
那么他生下来的儿子，
那么生下来的儿子，
人就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人就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主耶稣的名字称为以马内利，
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主耶稣的名称为以马内利，
我们只是看见他称为耶稣，
我们只是看到他，
这名字还是神给他起的，
这个名字还是神给他起的，
但是从来没人叫我们的主做以马内利，
从来没人叫我们的主做以马内利，
但是感谢神，
来感谢神，
这里所说的以马内利，
这里所讲的以马内利
有双重的意义在里头，
有双重的意义在里头。
第一就是说出他原来他是与神同在的，
就是讲出他是与神同在的。
再进一步我们借着他也得着与神同在，
我们借着他也都能够与神同在。
所以我们看那个刮胡里面所说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看到刮胡里面就是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神怎么能与我们同在？
神怎么能够与我们同在？
我们这些在罪里头被捆绑的人，
我们这些在罪里头被捆绑的人，
神没有条件与我们同在，
神没有条件与我们同在，
但是感谢主，
但是感谢主，
这一个玛利亚的儿子一生下来，
这个玛利亚的儿子一生下来，
神与我们同在的事实就来了，
神与我们同在的事实就来了。
我们感觉稀奇的就是，
我们感觉稀奇的是，
主的名字从来没有叫做以马内利，
主的名字从来没有以马内利，
但是他却带出一个实际是以马内利，
但是他带出一个实际是以马内利。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么约瑟就娶了玛利亚过来，
我们约瑟就娶了玛利亚过来，
我们的主就生下来了，
我们的主就生下来了。
留意那个小字怎么说，
留意那些细字怎么说，
等他生了 投胎的儿子，
但是生了投胎的儿子。
那这个投胎的儿子，
这个投胎的儿子
是女人的儿子，
是女人的儿子，
但是也是
也都是
要归给神的儿子，
要归给神的儿子，
凡投生的都要归给我，
凡投生的
在旧约的律法上是这样，
在旧约的律法上就是这样。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看到这些记录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些记录的时候，
我们看就看到这一位神的儿子如何成为人，
我们就看到这个儿子怎样成为人。
虽然他降在卑微的人中间，
虽然他降在卑微的人中间，
但是圣灵从开头就一直在那里见证他是王。
但是圣灵在他开头就一直见证他是王，
他是把天带到地的那一位，
他是将天带到地的那一位。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这样结束第一章，
我们今晚这样就结束第一章，
我们下礼拜就看第二章，
下个礼拜我们就看第二章。
我们花了三次的时间看第一章，好像是多了一点，
我们花了三次看第二章好像多了一点，
但是它也实在值得这样的注意，那样细微的，
但是它却是值得这样注意一个细微的。
好，我们就停在这里，
我就停在这里。